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财报解读节目，我是。
一起为大家带来 Arra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第四季度的财报分析。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这家公司的财报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刚刚完成了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频谱交易，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次与 AT&T 的频谱交易价值 10.18 亿美元，让 Array 获得了巨额现金流。更重要的是，这笔交易支持了每股 10.25 美元的特别股息，并且大幅减少了母公司的债务负担。从战略转型的角度来看，这标志着 Array 正式从无线运营商转型为专注的通信塔公司。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核心业务表现。通信塔业务在第四季度的租金收入同比增长了 64%， 这个数字相当亮眼。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排除 T-Mobile 的主租赁协议，增长率仍然达到 8%。这说明除了与 T-Mobile 的大合同之外，他们在吸引其他运营商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全年新的供职申请不包括 T-Mobile MLA， 同比增长了 47%。
但也有一些挑战，对吧？DIS的问题看起来比较麻烦。
确实如此， DIS 从12月初开始停止支付合同款项，声称由于 FCC 的不可预见行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免除主租赁协议下的义务。 Array 坚持认为 DIS 的说法毫无根据，并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意味着2026年的指导中完全排除了 DIS 的收入，大约损失700万美元的年收入。
说到2026年指导，他们的预期如何？
Array 给出的指导范围比行业常规更宽，这主要是因为 T-Mobile MLA 的不确定性。总营业收入预计在2到 2.15 亿美元之间，调整后 EBITDA 在1至 2.15 亿美元之间，调整后 EBITDA 在1至 2.15 亿美元之间。这种较宽的范围反映了 T-Mobile 临时站点终止的时间、不确定性以及可能超出 MLA 最低承诺的增量站点。
让我们转到他们的光纤业务 TDS Telecom 部分，有什么亮点吗？
光纤业务确实展现了不错的发展势头，第四季度他们新增了 5.8 万个可销售光纤地址，同比增长 39%， 全年交付了14万个新地址，虽然没有达到15万的目标，但下半年的表现明显改善，显示出建设引擎正在加速。
他们还提高了长期目标，对吧？
没错，这是个重要更新。他们将长期光纤地址目标从180万提高到210万，增加了30万个地址。这些主要是在大约50个新社区的边缘扩展机会，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些市场率先部署光纤，实现中十几的回报率。2026年的目标是交付20到25万个新的可销售光纤地址。
从财务角度看，这种扩张需要多少投资？
资本支出将显著增加， TDS Telecom 的资本支出预计从2025年的 4.06 亿美元增加到2026年的 5.5 到6亿美元，这主要由 ASCOM 建设、持续的扩张市场增长以及新的边缘扩展机会的支出驱动。
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内容吗？
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分析师们对 Array 如何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800到1800座裸塔 T-Mobile 选择后剩余的塔很感兴趣。管理层表示，他们专注于优化地面租赁和降低负现金流塔的现金负担，同时积极营销整个塔组合来减少裸塔数量。这是个重要话题。 Array 已经签署协议，将大约 70% 的频谱持有变现，剩余的主要是 C 波段频谱。管理层强调， C 波段是 5G 的高价值频谱，拥有现有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运营商可以立即使用。虽然有建设要求，但第一个要求要到2029年才适用，给了他们充足的货币化时间。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这份财报传递了什么信号？
我认为这是一个转型成功的故事。 Array 成功的从无线运营商转型为专注的通信塔公司，通过频谱交易获得了大量现金，加强了资产负债表，并通过特别股息回报股东。同时，光纤业务显示出增长势头， 长期目标的提高，表明了管理层的信心。
但也有风险需要考虑，比如 DIS 的情况和 T-Mobile MLA 的不确定性。
确实如此， DIS 问题可能导致法律纠纷，而 T-Mobile 在2028年1月前选择2015个承诺站点的过程也带来不确定性。此外，光纤市场竞争激烈，能否在50个新社区率先部署光纤还需要执行力的考验。不过他们的内部建设团队和创纪录的施工队伍数量为执行提供了支撑。
总的来说，这家公司在2025年确实经历了重大变革。
是的，从财务表现来看，通信塔业务的强劲增长、成功的频谱、货币化以及光纤业务的稳步发展，都表明 Arra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正在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当然，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 DIS 情况的解决以及 T-Mobile MLA 的执行情况。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这就是本期 BetaFinch 的全部内容，感谢
的精彩分析，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